林忆莲演唱的《赤潮》，还有你送给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因为今天吉祥是还是有公务在身，
对，
没办法参与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呢 YouTube 频道我们没办法打开啊，
所以其实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是一个很想听听就听众朋友们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就是因为他肯定是每个人都具备各不同的这种观点的。
对，如果说我们 YouTube 打开的话，好多听众朋友
就可以随时网上写，
写些东西。那么我们顺便再说一下哈，当然了，我们今天呢因为技术问题没办法打开哈，但是呢，接下来以后的凡是周一周二，包括吉祥所带的班的这个时段哈，我们都可以打开 YouTube。如果说我们收音机旁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说，好像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的讨论，马上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
啊，
你一定要下载 YouTube 的 APP 嘛，下载完之后你当然需要去注册，之后呢你在那个他那个 search 那上面哈，直接输入五味杂谈，不要多，就是五味杂谈，马上就出来我们的现场，
每一期有可能put 上网上的都会在那里。
对，没错，而且还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一个礼拜了，马上就开始，
很多人已经提前投票了嘛，
提前投票了。
对，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可能近期呢所讨论的话题非常的劲爆啊，特别是有关总统选举的，也希望我们收音机旁听众，如果说你觉得可能和我们进行讨论的话，除了我们开放热线以外，那同时呢另一个渠道就是 YouTube 频道，是非常好的一个频道，直接给我们写几个字，未必去打电话进来，因为打电话说点实话还要占线啊，还有有的时候不见得能接到您，所以说呢您不妨可以参与我们 YouTube 频道的讨论。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呢和我们刚才送给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们的这首歌啊有一点关系，至少还有你。你看这首歌的歌词啊我每次读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你又感动了。
对对，没错。因为你看啊，他说先第一个开头就说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你看两个人这种厮守的这样的一个马上画面就有了。
这一看就热恋啊。
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
就是什么意思啊？你有了岁月痕迹就不想抱着了？
想一想，从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进入热恋，
对，
结婚
是，
甚至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慢慢还是不嫌对方嫌弃，说慢慢的老了，走上了，也有皱纹了，那头发也有这个岁月的痕迹了，我仍然还是爱着你。
他没有说仍然还爱着你啊，他说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
就别人已经都不爱你了，至少还有一个婚姻里的伴侣。
那你看，直到肯定你是真的，因为他在抚摸他，直到失去了力气，你看慢慢慢慢的，
其实他有很多的就是隐身的意思在里面，
对，所以说为了你我愿意，你看所以整个从头到尾这歌词写的，我觉得说真的是把这个从初恋啊到热恋，最后走入婚姻殿堂的一
对到平静的那种，就两个人好像只是就对方真实的一个存在就好了的这种感觉。
没错，说的非常之好，就是等于说其实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呢都是选择开始从热恋初恋到最后走上这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殿堂之后，慢慢的生子，然后呢慢慢的就是走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的过程，这个其实是我们正常或者大部分的人所选择的一个路，
对，就是人生道路嘛，就觉得我们就应该这么去走，
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啊可能和我们当时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无法想象，就是要结婚吗？对不起，我绝对不去考虑，我不想结婚嘛，因为
对
有人说的非常好，就是他说呢，我宁愿啊我去自己去过完一生，我也绝对不会厮守着一个我不爱的人，
对，
跟他一起变老。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个当下肯定都是因为爱才去结婚嘛，
对，
所以说就是可能婚姻的变味也是 以后未来它会，因为我们人都是变化无常的嘛，所以都有可能未来会有变化。但其实婚姻呢，哎，伟明哥，你觉不觉得就像我们的话，就是一代比一代稍微冲破，因为我们毕竟还有父母的那个，就很多时候我们多多少少还有父母的影子，但是多多少少我们也会冲破父母的那种固守的观念，就都会保留一点又打掉一点这种感觉。那可能你们的上一代父母会更根深蒂固这种婚姻观念、家庭观念，携手共度就是余生的这种观念，所以呢你们就会留下很多就是更深的这种观念在你们的思想，就即使你觉得感情平淡了，你都不会去打破它，就觉得这就是人应该就这么一生携手走下去。然后呢可能到我们就又打破这一点，就是觉得可能真的日子有一点感情有点变化，可能还坚持，可能真的要到实在走不下去了才会决定分手。那可能在下一代的话，就是变成我都是一边走走一边看，根本就都连坚持都不愿意去坚持。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刚才您谈到这个，因为可能我们在我们之前的
对
中国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婚姻观念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你如果即便是当掀开你的盖头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位男生他到底是花天酒地的公子哥，
对，
还是勤劳朴实的壮汉，你不知道。
对，或者你掀开盖子，你觉得对方没有像你想象那么如花似玉，
对，
然后或者年龄啊，或者各种方面都不符合你的要求，也许。
但是你必须伴他终生。
对，
对不对？特别是女孩子，
嗯，
但是现在呢，哎，随着可能时代的这进步啊，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
已经能自由恋爱了。
有，哎，自由恋爱，但是我们当时还是男女授受不亲嘛。
哦，就
我记得好像当时在念小学、高中的时候，中间男女如果一旦被老师隔上，因为我经常，特别是我，
对，
小的时候喜欢体育，爱玩，性格也特别开朗活泼。然后特别调皮，是我们班级是老师是重点的关照的对象。
你已经算很调皮的了，
对，非常之调皮啊！
但是你还都保有这种传统观念，
没错。而且呢，当时老师故意把我调成，比方说跟我们班上的某一位女生学习特别好的人分在一个座位上，
没有不敢把你和校花放一起，是吧？
啊、然后哎，我们就是干脆楚河汉界。画一条，对不起，谁都不能干涉谁，谁也不可以过这个小界的。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一下子用客观的这个地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就没办法跟我们非常要好的好哥们儿聊天啊、说话呀、传纸条啊之类的。
其实从另外一点也都老师也是帮助了你。
哎，对，没错。所以说当时
最后的婚姻幸福
非常非常之感恩。
嗯嗯。
但是呢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到最后反正我相信啊，因为也做一些调查，现在步入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呢，回过头来看一下，至少我们因为都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自己高中同学的这些微信平台，
哎，
我们自己去调查一下啊，
嗯，
好像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对儿。首先第一啊，
嗯，
没有一对儿是来自于我们同班同学，没有，
哦，真的，
啊，没有。而且第二呢，没有一对儿。就是他们当然有，说点实话，有因为生病啊，
嗯嗯，
因为这个车祸啊，
哦，
有这个早走的人，
嗯嗯，
啊，现在已经有几位了，但是呢就没有一对说就是
离婚的。哦，那你们比我们强多了。哎，其实伟明哥你说了你们那会儿是大概是，嗯，就是说大家认为结婚前可能还不该有任何，就是比如同居啊或者什么，可能真的是
我连手都不能还想到同居，
就是，都是结婚
有那好事吗，
才有这些事情。但是在我这个年代已经是就是结婚前可能大家已经就是对待同居这个事情能看得很开了，
哦，
然后结婚以后就是说然后就比如合适了两个人过着才会再去结婚，但是也还是就是以结婚为目的，
嗯，
不管怎么样就绝对不会说只是玩玩或什么这样子，就我这那起码是这样
已经进步了。
但是你知道我同学会的时候，嗯，基本上我感觉半个班子都是离了婚的，
哦，
就是甚至有些在就已经结婚的你一问想问的话都是二婚，
哎呦，所以说刚才这个你这个菲儿所讲到的这套理论的话是标志着人类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呢，
还是
说世风日下。哎，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菲儿美女啊再给您慢慢的解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呢其实是 非常简单，就是现代人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恐婚，而且另外我们想再加追加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家长呢又特别喜欢逼婚，所以说恐婚和逼婚
就是两个方面，两个双方嘛。而且伟明哥，我们刚才就是广告的时候我们有聊嘛，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像你的就同学这一批，你说基本上除了走的就基本上家庭都非常稳定，
没错，
但你们的小孩正值婚育年龄，所以有没有就是很多人他会抱怨小孩很大了还不结婚？
不光是这个我们同学啊，我拿我自身的这个现身说法跟各位听众来分享。
哦，是吗？
我们家小孩啊，因为我当时我记得哈、我就因为现在的家长特别是我这个人自以为是、就总觉得好像孩子不如咱们，因为毕竟孩子是我们一手啊拉扯大的，总觉得呢他从开始比方说咕咕坠地
啊，
慢慢咿呀学语，然后慢慢的可能我们作为父亲也好母亲也好这个角色啊，就是在培养他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自觉的就感觉自己是他的人生导师，
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他的不足，
对，
你总是在教育他，
对，
所以在你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就觉得他永远是有不足的地方。
而且更可怜的像我这样的当父亲的人啊，
是
就是总是觉得自己啊这一生过得还不错是觉得说作为女儿我自己那只有一个女儿嘛，说你如果像老爸这样的一个生活轨迹、
你就
照抄作业就完了嘛，不要着急，慢慢你就可能就达到了你老爹这样的一个水准就行，我就很开心了。于是乎啊，我就把我自己的比方说恋爱这一套理论跟他讲了还别说我在大学四年绝对没有交过女朋友，所以我因此呢，我就告诉我女儿
也不行，
你在大学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交男朋友。哇，结果我女儿就照抄作业了。
她真的就大学没有，还是她不敢告
诉？没有啊，就没有，不绝对没有，因为我知道嘛。
这还蛮乖的，
在书信往来啊过程等等，然后呢，慢慢，我就发现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她马上参加工作，大学毕业找工作了。这场工作我就开始发现，哎，我们好像家里啊在这个年龄阶段缺少了点什么。你说缺少什么？当然是缺少他应该领回家里，比方说过年呐、过节啊我们还是老两口带着女儿再去吃饭。
所以你看你们作为父母就操不完的心，
说
他要是年年给你领个好几个回来你也烦然后不领你也烦，
主要是不领后来我们就急了。急到什么程度呢？见到这个我们熟人朋友同事
就想给他推荐，
我甚至就直接就啥话没讲的见面就说您府上有没有合适的公子啊
要有的话恨不得赶快、
就赶快结婚了。所以因此嘛，那个时候哎呦，我跟我太太简直一天啥事儿别做了，我们就干脆就只是就是给我的女儿就找男朋友吧。而且呢不光是操不完的心呢，而且他关键是特别的难受难过。为什么呢？当我们比方说过节啊过年的时候，我们一看到比方说哪一位，因为邻里也有嘛，全家人合家团聚的时候，人家把这个比方说儿媳妇领到家里一起过春节啊等等，我们一看哇，我们觉得确确实很悲哀。所以因此那个时候啊，作为家长的我们就感觉到说先别回顾自己曾经犯过什么错误，先不用去检讨，那不重要，重要的呢是后悔药没法吃嘛，就是赶快抓紧给他介绍一个男朋友。结果没想到呢他也是不理我们的这个情，因为他这边长大了嘛，
都不喜欢相亲嘛，
没错。然后但是结果很奇怪哈，等我们最后不那么逼婚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水到渠成了，人家在公司当中有一个人就特别的照顾他，
对，
我们也稍稍的感觉到。但那个时候因为我跟我太太呢又是比较 open mind 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跟他们讲说这个孩子啊，我们比方说他是什么样，可能种族我们有一点点限制以外其他的方面哈，说他家里是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我们不在乎，不在乎，我们只要你们开心跟幸福我都 OK。结果没想到我们后来有点死心了， 对不对？差不多有几个月不去理这件事儿了，
嗯，
因为我们想算了，反正美国一看周围，对不对？好像大部分
人，尤其是不是看到同年龄的人家都抱孙了，人家都有小，就其实那个心理作为家长的特别理解，
没错。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说放，我们已经死了心了。结果好消息就传来了，所以我觉得好像这好像就是所谓的人的婚姻啊，为啥叫姻？是姻缘的姻。
其实你看，有时候我们说有姻，你和这个男的有姻缘，也是就虽然是婚姻的姻，其实有时候也可以说成是那个因果的因。
那没错啊，这是中国老祖宗创造这个
汉字的时候，对，可能就有他的原因，
有他的原因。所以没想到呢，可能几个月之后的好消息传来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世间啊，就是男女之间这种夫妻关系呢，其实是一个冥冥之中有一种定论，就是你到那时候水到渠成就来了，所以不用担心周围的可能他们有没有结婚呢、啊、他们有没有什么抱孙子啊，不要着急，你们家孩子到那个时候就自然好事就来了。
而且有的时候是我们说是像您这个最后还是终成眷属哈，你女儿就说这种姻缘呢，当然在你的观点就是很好的姻缘，但有可能有些人家他可能这个孩子一辈子可能他都有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姻缘，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更要看开这个事情，可能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他的命运就是注定这样子。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身边的就是90后啊，现在已经90后都已经30多了，现在想想就是90后什么的，他们都就是还在很大的一个人就在那儿吊着，单个吊着。所以说有时候你要是想想他们的父母，如果你以这种观念去想的话，那不得着急死了。
那没错啊。
嗯，
而且现在刚才我们上一段在结尾的时候呢，就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思考，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随着社会的进步，那婚姻呢的状况啊现在是越来越开放，那么从开始的呢可能嫁鸡随鸡啊，嫁狗随狗，这样的一个非常我觉得甚至有点传统甚至过于束缚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婚姻观念，转化到慢慢的可以可能慢慢的晚婚晚育，到最后达到呢不婚不育，甚至当然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保守派，我不太清楚，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有这个自由派大有人在，甚至现在很多人也鼓励同性也可以婚这个结婚嘛，对不对？所以说随着这个这个社会的不断文明进步，可能人们对婚姻的观念啊越来看得越开了。但是呢我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就是菲儿你怎么想啊，就是人为什么要结婚，一定要结婚吗？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在想，当然我们自己是就是有
你过来人，
对过来人来说，然后也经历了婚姻中的可能各种事情吧。那现在我在想我的小孩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去要求他。就是我现在虽然他因为他还小十几岁，那我但是我就自己有时候也幻想一下，如果未来，因为我看到身边有些朋友很着急孩子女的，就是这个婚姻状况，甚至交朋友的状况都知道。我就想如果我的小孩也是这样子，我深陷这种情况下我会不会急，我就想说我应该可以接受他就算是没有结婚，但是其实我有时候想想小孩子如果一辈子没有结婚啊，他就在你的膝下跟你成千你的膝下不也挺好的吗？而且况且现在就是科技这么发达，我也看到很多就是包括和我同龄的人，就是我的老同学，他们也没有结婚，但是他自己一个女生是女强人，他会把自己的卵子冻起来，然后可能未来他的父母想要他有个小孩，他会找个精子去，就是等于说那种就人工受孕的这种方式去结婚。
嗯，就是等于
去有小孩，就是他有下一代，
传宗接代
会有，但是可能他就不是靠婚姻来有下一代。
哦，没错。所以说你的想法是比较，就是因为毕竟比我小很多，所以说你在你们这个年龄当中呢，你们甚至可能产生一个。如果你们有下一代，下一代可能对下一代，可能对你们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是，
就是说你们是比较看开，说万一你们家，当然你们家可能小孩子将来现在也还小，
对，
将来一旦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他可能说，突然间跟你讲，妈妈，我可能这一辈子，我不结婚了，那你当时是天打五雷轰，还是说， 我认可。你现在我觉得在节目上讲的话呢，咱们多多少少
对
有点虚伪的成分，
对，因为还没有实际遇到实际遇到这种情况。确实如果实际的到那个年纪他还没有结婚，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到时候会怎么想。
那我又刚才反过来说，我就是我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啊，请教菲儿说人为什么要结婚？结婚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好处？
哎，我记得曾经我看就是抖音还是什么上面就有采访，就是说一个女性说你觉得婚姻会有什么好处吗？自己想半天好像也没想出来有老公有什么好处。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
哦、是是。
但是我觉得婚姻就是在我看来，就我当年结婚的原因，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两个人可能情到浓时是一种，一个是对对方这一辈子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么一个承诺，互相的一个承诺。二是也是可能就是一种愿意为对方负起一定的家庭责任的这种来表达自己的爱意的这种方式方法吧。
嗯，这是你的观点哈。
对，
其实我有我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可能之间这可能非常这个所谓的焦点的地方有点不是特别的一样。
好、嗯嗯，
但是到底是什么，我还是给大家卖个关子，稍稍休息一下。
好的，
进一下工商访工商广告之后呢，伟民再给你揭晓，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伟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话题啊，就是一个是逼婚，一个是恐婚。
对，
当然我们是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两位主持人的对婚姻的看法。
是，
那么刚才菲儿有讲，
其实我们俩就已经是不太一样的看法了哈。
没错，就是一个长辈
不，没有，其实没有差多少。
一个老人家哈、啊，还有几十年，差不多九十岁了。
对，所以十年一个 gap 真的是有可能、哦。
没错，所以说呢，刚才你对婚姻的看法是和我的稍稍有一点差别。
就我们看下一代的婚姻，
对，
已经是不一样了。
没错，
就其实我们本人，我们本身也不一样。
是。
然后我们现在看下一代也不一样。
没错。
嗯。
那我看婚姻啊，其实就是我个人感觉，其实婚姻刚才谈到了有相当多的这种优势优点，刚才你谈到了，
嗯，
就有点像承诺，而且这个承诺呢是在一个意志文件当中受法律保护的，这个意志文件当中的一个保护，
嗯，
这是对你爱的人的一个承诺，对不对？也所以说刚才要如果要反驳你那句话，其实你完全可以拿所谓的婚姻的这个法律保护就开始驳他。因为有人说，哎，那我这么爱你为什么要结婚啊？我们就这样的过一辈子不很幸福吗？
对，相当于是对对方一个承诺。
没错、
嗯、
对。但是呢，哎，万一你离开，对不起，你就不是自由身啊、
嗯、
你可能至少在美国对不对？
对，
你要赔一大笔的家产啊，至少是他，对不对？你管多少钱，反正要一人一半。
但是这个这么说来，其实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是大概大家是指挣钱的那方要给就是没挣钱的那方赔点，就是等于说家产。那没挣钱那方呢，可能也是相当于他在这个家庭里他提供了其他，他肯定也提供了其他的价值，才会就当时大家一起结婚嘛。
当然了，他提供比方说女方的话
情绪价值、
嗯、不光他要生孩子啊，
哎对，
他要怀胎十个月啊，
是，
那他有那么大的痛苦，分娩的痛苦，哇，那简直相当多的这种，还要天天监督你老公有没有搞鬼之类的。
这也是
很累的
损失啊、
哎
嗯、
但是呢刚才我是有一些开玩笑的话成分在里面、
嗯嗯、
但是我要说的是非常重点，是其实结婚的话才能够繁衍下一代。
对，但是你看我刚才不说，就是我们有朋友他会把他的就是卵子冻起来，他其实在繁衍下一代这个、
嗯、
当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对婚姻开始越来越不是那大家觉得那么必须的原因，就是大家谁也就现在的年轻人，包括甚至有一些跟我同龄的人，就谁也不想去承诺谁了。
嗯，
大家，但是而且繁衍后代的这个事情，好像也并不需要婚姻来完成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婚姻在这个社会上的作用，就在大家的眼里会越来越慢慢的削弱。
嗯，所以这是我刚才我是给大家先做一个铺陈，
嗯、
就是菲儿跟伟民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焦点、
嗯，
就是你认为一个妈妈她可以把卵子冻起来，
嗯，
将来某个时刻他觉得时机成熟，
嗯，
他花钱把它做成比方说精子结合呀、
嗯、
然后最后透过试管婴儿去把它，
嗯，
那我的意见我的想法是啊，这个是非常之不推荐的。 除非你发生了人生的变故。
嗯，
比方说你最爱的男人走了，
嗯，
在你之前走了，但是你想留给他
哦
种子，你可以这样做。或者是说，比方说你个人有一些先天上的一些不足，可能是什么比方说反正没办法嫁出去，没办法跟人家去结合，
嗯嗯，
就这种无奈的选择，我觉得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单亲妈妈可以想象，本来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说点实话啊，就是两夫妻的努力其实真的是哈，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其实反过来就推出说婚姻的一个好处。你比方说两个人吃饭，我们讲成本来说，
嗯，
就绝对大于两个人分别吃饭的成本。
哎，但是伟明哥，你要想，如果这个人是有钱的、
嗯、
挣钱的那个人，
嗯，
他自己吃饭，他就只给他自己吃的话，就吃的满满的。而且现在去做这些试管的人，也都属于有钱人，他才去做。
话是这么说，毕竟没有，毕竟没有，不是、
嗯，
毕竟没有钱的人大多数。
嗯，也是，
对不对？你刚才讲到的呢，是因为你们是生活在 S 开头的那家最我们这个华人最富有的这样的一个区当中，
嗯、
所以说你们周围的朋友呢，也一定是、
嗯、
对不对？老娘最后不行，我养你，或者干脆我谁我自养自己
啊，我自己养小孩。
但是我是说，大部分的工薪阶层、
嗯，
作为这个男方很难说。就是说就是给女方啊以非常大的这种财富的这样的一个自由，
确实，
所以因此呢两人过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之艰苦，
嗯，
但是如果两人合在一起，刚才我说了两个人合在一起的所谓的花费，
对，
就远比每个人花自己的花费要低得多，
没错，
对不对？
是，
你说比方说你自己呢就得买一斤菜去自己家炒菜的话
对，
那和太太一起吃饭两个人，哎，也是就是一斤，但是呢，你也说了，哎，不对呀、啊，那男方赚钱了，女方可能、嗯、很多人是因为在家里留守啊，去照顾小孩、照顾公公婆，那他不没有收入。我请问，他尽管没有收入，你家的小孩不用送幼儿园，一个月3000-5000啊？
对，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节省？
哎，伟明哥说对了，其实老婆不能光用这种硬性的，就是。什么条件来去约束他或者要求他，而且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用这种实际的条件去衡量的话，它是远远高于我们所谓的，如果像我们在美国知道你要请一个24小时全天候的保姆，全天候的司机，然后全天候的这种就是做饭的扫地的带娃的每一个都来的话，真的其实那个费用可能某些先生挣的还付不起这个钱，
哎，
就真的要把这些都请全了。
是没错、嗯，所以说因此呢，再加上他给你传宗接代，
对，
这也是说实话，很多的男士们他们也应该是梦寐以求的，因为毕竟中国的这种观念和西方观念还不太一样，
嗯、
因为毕竟呢，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不孝有三，
哦，
无后为大。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什么叫孝顺呢？孝顺孝顺，你首先得给人生个孩子呀，才得孝顺。
而且其实我觉得咱们也不是说为了把我们的姓氏传下去，而是其实你不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尤其你的小孩都长成成人之后，这个家就缺少一点欢笑。可能有再下的第三代，再有新生的 baby， 会就像一个泥鳅在一个鱼塘，在一个鱼塘里，它是一个刺激作用。
嗯、
它可能这个家重新，它那种和乐融融的状态就又回来了。
没错。所以说，你看膝下无子的人，当然了，他其实有他自己的想法。
嗯、
等一下下一节啊，我们还要重点讨论。但是我们在这一节当中，其实我们都大部分就是用传统的方式，
嗯，
用中国人或者华人的理念去讨论这样的婚姻的话题，
嗯。
那么你刚才也讲说，如果膝下这个那么多孩子的话，比方说到过年过节，你家这就显得特别的热闹。
对，
如果说光是这个老两口在那儿大眼瞪小眼像两只老孤雁一样啊，
对，
哇，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呦，这个看人家想当初人家生那么多孩子，你说我们当时就可能就这么一刹那，我们怎么没生？甚至有的人说，哎，那我干脆就是我孤独终老，我也不愿意就是嫁给一个我并不喜欢，或者我娶一个并不喜欢的那一方。
嗯，
那结果到最后老的时候，如果还是这句话，你不后悔的话，当然我们还觉得说给你掌声，因为 这句话我是经常跟想当年啊，在我女儿啊，我在逼婚的时候，
你就这么说，
催婚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讲的。
你老了不后悔的话，
没错，
你就这么干，
你就这么干下去。但是后来还是这样，就是毕竟呢，因为我觉得了，毕竟这个我第一首先是女儿。他是对我呢倒不是说言听计从了，毕竟这个美国长大的孩子还是有自己的主见。
嗯，
但是他有时候回顾一下，就是我有时候我跟我女儿有时候愿意聊天，
嗯，
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一下，他说其实爸你说的一点没错，
嗯，
就是看着你的人生轨迹，我都觉得如果能找到像你这样的我很开心。他当时也那么说，
哦，原来拿你当标杆了。
他对对对对，我当时
找不着，
我当时我暗中窃喜啊。但是后来就是说，他说为什么他后来我没有坚持，就是因为就是说他说找就是那个另外一半啊，
嗯，
不是你所想象的到菜市场 market 你花钱就可以买得到的，所以你要方方面面呢，你要权衡到底这一方面，因为毕竟完美的人不多，但在他们还就是特别少女之心的这个长大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认为呢，世界上就是他将来嫁的呢一定是白马王子，就是按照这种标准，对不对？但是属于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
有点要求有点高了，
没错，就是这样。所以说以至于到最后呢，可能哎，在家长逼婚的过程当中，作为孩子来讲，哎，怎么突然间父母突然间可能性情大变呢，啊？可能对我们现在怎么这么着急，这么催？那我就跟他讲，常跟他讲，那是简直变成唠叨了。我就说，如果你现在坚持不婚，他说我没有坚持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我说，如果你在过30岁的时候，其实啊，你再不找男朋友的时候，可能你会慢慢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越找越来越困难。他说那困难怎么办，我一辈子我好。他也是跟我说一些气话。
对呀，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如果你要是几十年之后，如果老爹还健在，你跟我还说这句话，我不后悔，老爹给你掌声。
嗯，
结果最后呢他后悔了。
我们所以啊，随着小孩他到一定年龄，他的思想成熟后，他肯定自然就会明白一些道理。
没错，所以说呢，如果收音机旁确确实实有类似伟民这样的一个家长，比方说看到自己的孩子啊这么可爱，又是名校毕业，然后呢这个小个这个男孩帅女孩漂亮，但是就是苦于说哎这个孩子呢目前对这个自己找对象这一事啊特别的漫不经心，您不要着急，其实啊水还没到渠还没成。那么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讨论逼婚和恐婚。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尔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呢是一个婚姻话题哈，恐婚和逼婚。那谈到婚姻呢，其实两位知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其实已经在若干年前就给我们指出非常明确的道路。当然这个明确是引号的，带有一种困惑。
嗯，
对吧，钱钟书老先生曾经说过，婚姻啊如同围城，在城里的人呢想冲出去，不想结婚是离婚，但是城外的人呢巴不得想冲进来，就像围城一样。那么杨绛先生他也说过这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不结婚呢晚年没伴，结了婚啊不一定活到晚年。所以说你看，两位老人家已经给我们指出了对婚姻的这种所谓的困惑。那我想请教一下，说咱们最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想请教菲儿，你是怎么看，说到底人一定要结婚还是必须的，还是可有可无？
这不就跟刚开始我们又回到了刚开始，伟民哥你记得吗，你就是发现就从你女儿的那个婚姻一路走来，你就觉得哦，原来一切因缘如此。
对，
那其实我的观点呢也差不多，就是这种就随顺这个因缘，就是小孩子如果他没有这他目前姻缘还没到的时候，急也急不来。但是你会发现，而且我从我身边朋友有时候也会发现，就是比如有一个朋友，他一直说他要一个那种特别有钱又白马王子样子的，就是他，我老是觉得他不切实际。但是后来他真正 一下子喜欢的那个人，就是而且一个月他就跟他结婚那个人，确实就是其貌不扬，然后也没什么钱，然后也就是完全就颠覆了我。说你一开始不是都要那样的吗？所以我有时候真的现在很相信，就是当你姻缘来的时候，就挡也挡不住，你想要说也没有用，姻缘没来的时候你想要也没用。所以我的观点就是一切就是随他
随缘。
哎，随缘。
哎呦，到底是这个学佛的人啊你们的想法是确实有高度。
对，
随缘、
不是
缘分到了其实就自然成了。
是的，
如果缘分没到，那么我们还剩下几分钟，最后的节目结尾的时候，想给大家一个忠告。那台湾的朋友可能这个词念忠固
哦，
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
伟明哥想要给大家一个
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就是他真的就是一辈子，我们已经发誓他是真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不结婚，家长首先，刚才我觉得菲尔给我们大家建议非常好，就是放开，因为每个人过自己不同的人生，对不对？你的人生是绝对代替不了你下一代，更代替不了你下下一代的。
对，
反过来亦然。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要去特别的刻意去约束孩子去怎么怎么样，没有太大的必要。
就是别使劲较劲儿。
对，没错。
但我觉得像伟明哥那种，就是你旁敲侧击的给孩子稍微有一点点提点这种，但你自己内心并不是说真的每天在这上面
纠结着
纠结，但可能给孩子点提点，哎，怎么样啊？找没找着合适的呀？好不好看呀？或者怎么样？就有些这种小提点来代表你的观点，告诉他也可以。我认为
没错。刚才菲儿讲的是一道重点啊，就是。我的理解是就是适可而止的提醒，
对，
关怀的，以朋友的身份去提醒，
是
善意的，而绝对不可以说，比方说在一种家长的威严居高临下的这样命令，
必须30岁之前给我结婚
会不会出现说孩子真的很孝顺听从了父母的指引，结果他嫁给了或者娶了一个他一生都非常痛苦的人给他带来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是长辈，不是作孽吗？
对，还有可能，比如在你的期限内，他没能达成愿望，他可能自己也产生了抑郁的情绪，这更得不偿失。
哎，所以说呢，刚才菲儿有讲，佛学的角度上讲说随缘，咱们就随他去吧。哎，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值得推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万一一些我们比方说周围的朋友们，或者你自己家里出现的小朋友真的是一生当中他说我选择就是一个人过一生，其实倒是有几个建议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就说首先第一呢，我觉得因为刚才我们之前就讲到了，其实结婚的如果他单身的话一定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好好的规划你的经济，这是很重要。
哎，我觉得很多可能单身的人也是因为自己经济方面不愁，他才一直也没把这个东西放上一个提议。
对，没错。第二的话呢，就是要保持乐观健康的这个态度和身体。哎，这是理解的是。
对。
比方说有些人真的他因为咱们作为结过婚的人，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可以炫耀的，就是一旦我可能在某些事情我遇到比方说不公平的对待啊，
你有个说话的地儿
等等，我回去可以和对方讨论呢。
对，
那我就搞不懂说一个人单身的时候他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他听音乐还是怎么样？
哎，你说对了，因为有的时候跟朋友倾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有时候可能反而容易把事情搞得更糟。这个我们以前也有聊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你有时候跟家长又害怕，又你一跟他提，他又说早说让你怎么样怎么样结婚嘛，你看你不结婚，现在遇到这个事儿，你只能跟我们聊或怎么样。
是啊，
又不会再去跟家长去提一些你苦闷的事情。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专家建议说，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说真的是独身一辈子的，奉行独身主义的话，其实呢，建议他或者帮助他建立他的社交，广泛的建立社交群，这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毕竟呢，一个人可能在生活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好像财务上不是大问题，对不对？那可能你要做到的呢，就是要保持广泛的社交平台，比方说跟很多的这种社团有些联系，或者自己可能有些宗教信仰，跟一些这些宗教的这些教友们保持 这种相当密切的这种联系。另外还有一个专家给建议说，就是养宠物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建议你们家小朋友的话，如果说哎真的想有这么一个想法的话，不妨帮他一起说完成他的一个梦想，说哎小时候他就想养狗啊养猫啊，哎这是你可鼓励他。
因为我听说就宠物是非常可以就是可以帮你，就是帮小孩子，如果你有抑郁啊压抑情绪的时候，它是可以帮你 release， 就是把这些情绪很好的一个舒压的一个方式方法。
哦，这确确实实看着专家讲了，然后呢我们从宗教的这个角度上讲说，哎其实呢它也是一个人类最好的一个伴侣，
对，
对不对？
它需要 touch 嘛，它需要互相有这种接触的这种，所以我们为什么也提倡你们伴侣之间经常拥抱啊或什么，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紧张情绪。
哦没错，就是如果有伴侣，当然可能
你
遇到一些紧张的话，对不对？
对，
然后呢你可以拥抱伴侣，
对
对不对？然后如果是奉行独身主义者，其实呢可能养宠物的话，对宠物的抚摸呀，万物皆有灵嘛，你们宗教绝对认为这一点，所以说你的痛苦其实你的宠物是感受得到的，所以因此呢哎养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宠物啊，其实也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个办法啊。那么最后节目的最后，我想再也是给大家这个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说如果是奉行独身主义者的话，其实呢给孩子一个最好的这个建议的话，和财务有点关系啊。
哦，
就是等于说要做好自己的老年规划。
是，
对吧？因为通常就说哎怎么会这么年轻就开始做老年规划，因为如果有夫妻在的时候，其实一个人走掉，另外一个人可能就肩负起比方说送你一程的这个一个过程嘛，
而且另外一个人可能从你的走掉他也会自然而然的觉醒去想他的老年该怎么办。
对，还有呢就是有夫妻的人呢，大部分人他都有子女啊，多多少少的话他也会在你的后事安排上也做得相当不错，
是，
对不对？当然了这个里呢他我们不排除刚才我们谈到了，哎有的人就执意我要做一些所谓的比方说独身主义奉行啊，一个人自己过一辈子走完这一生，那其实呢要给作为家长的话给他们做一个非常正确的指引，就是说作为做好老年规划，当然有一些比方财务上的规划呀或者身后事啊之类等等要做好。你看我们经常看到的很多，当然我们可能这是从电视剧上啊或者是有些平台我们不太清楚真的假的这种故事，咱们经常看到很多老美最后可能家财万贯
啊，
临终之前你会发现某一个这个慈善组织就收到了一笔巨款，那其实呢就是这些可能不是哎独身主义啊或者没有小子女的这样继承的这样一个老年人的他们的一些规划。好了，我们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明天五味杂谈啊，空中我们再见。